约书亚记第20章，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记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犹大山地分定基利亚巴，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感谢主。
好，谢谢同飞姊妹啊。这一段蛮简短，只有9节的经文，但是这个显然逃城的事情呢，非常的重要啊。这已经是在圣经里面至少第三次啊，提到明确的提到，在得地之后啊，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啊，设立逃城。在民数记就开始讲，到了申命记再讲一遍啊。那到了约书亚记20章哈，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啊，前面是神借着摩西吩咐2次，这一次呢又直接再提醒约书亚，因为当时的人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或者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们更不明白哈这件事情指着将来所要成就的哈，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那个预表。所以呢，神要反复的提醒他们啊，讲这件事情，让他们一定要做。而且大家注意这个时机啊，20章之前刚刚讲完什么啊？19章的最后一节说，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12个支派的地都分完了哈。所以这6座逃城不是一开始神就选定说，哦，把这个留出来哈，留给利未人，不是这样安排的。是把所有的地都分完了，然后让他们把这6座城拿出来。啊，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哈。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啊，然后呢，神在跟他们吩咐这件事情哈，让他们带着一种奉献的心态，把他们已经拿到的地呢，再奉献出来啊，给神来使用啊。而且这些城呢，是给利未人和祭司来居住的啊，所以从第20章开始。一直到21章啊，21章很长的一章的经文，都是在讲利未人分地啊，这也是一个顺序哈。前面是12个支派先得完地，然后再讲利未人住的城啊，一共有42座城，再加上这6座逃城，一共48座城，是专门要给利未人居住的。利未人没有分地的这个机会啊，但是呢，神。是他们的产业哈，就把这些的城都分配出来哈，要奉献给他们啊。本来今天是吴长老带我们灵修的哈，他也做了很充分的预备，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的材料都是他已经预备好的哈。但是昨天他突然发觉他的这个家里的网络出了问题，没办法上网啊，所以他明天网络才能修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材料哈，是吴长老啊提前预备好的哈，非常的仔细哈，很多的 详细的内容都在这里哈，我们很感恩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20章的位置哈，到了19章，最后7个支派所得之地哈都已经分配好了，到了20章就开始神吩咐约书亚要设立逃城了啊。那20章的分段也很简单，分成2个小段，前面6节是吩咐设立逃城，到了7节到9节呢就是。具体的提出哈，这6座逃城的位置在哪里哈？这里哈，民数记35章讲到逃城啊，申命记19章也有讲到逃城哈。更早一点是在出埃及记的这个21章哈，有提到这个原则啊，这个人是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好，我们看看这6座逃城的位置啊。那你看这个图就很直观了啊，非常平均的哈，在河东和河西哈都设立各设立3座，一共6座啊。在河东啊，这是他们过约旦河之前就已经讲好的哈，这3座哈，从南到北哈，南面这一座，这应该是比西拉莫啊和这个。戈兰啊，这3座城啊，比西是在这个流便支派啊，拉莫是在加德支派啊，这个戈兰是在马拿西支派啊。那过了河以后呢，在河西也是分配3座，从北到南啊，北边这个是基底斯啊，在这个拿弗他利境内，然后在以法莲境内就是这个示剑城。啊，事件我们读很多次了哈，这地方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哈，所以这些城都是很有名的哈，很大的城哈，把这些坚固城都分给这个利未人作为逃城。最南边的就是这个希伯伦啊，当初这个加勒哈要的这座城啊，最后分给这个利未人。所以你看这个分配是很均匀，而且是这个。人只要要逃的话，哈，在就近都可以找到，而且在这个《申命记》里特别提到，哈，不仅要设立逃城，还要修路，把通往逃城的这个路都要修好，哈，人容易逃去的地方，而且应该是在路上，哈，设定这个标记，指示人快快的逃入，啊，如果有人要逃避的话，哈，所以这些呢，都是为了让人在误杀人之后。能够快快的逃进逃城，得到保护啊，不被这个报血仇的人追杀啊，他们能够免于这个被人杀死啊。而且呢，在《申命记》里面特别强调哈，这件事情做是为了不让这个地被污秽，不让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哈污秽这地，以至于神不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些人呢，虽然杀了人哈，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哈，他们是这个。误杀人哈，所以他们不该死的哈，不应该被人直接杀死哈，所以这是设立逃城所带出的很重要的信息哈。6座逃城哈，在河西有基底斯、示剑、希伯伦，在河东有比西、拉莫和戈兰哈，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所指定的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不至于死在报血仇之人的手中。进入逃城之后，他要站在会众面前受审判的，所以不光是给以色列人，连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人，也都受保护的哈。因为这个意义就在于说，不要让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呢，来污秽这地。如果这个地被污秽了哈，这个圣洁的神就没有办法住在他们当中了哈。所以这是设立逃城的最。明显的哈，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于此哈。那逃城哈，这个5章写得很仔细哈，把这里的意义、属灵的意义都写下来了哈，帮助我们来思考哈。逃城庇护无心而过失杀人者哈，是有条件的啊，不是每个人逃到那里都受保护的哈，只有那些无意杀人啊，偶然在《申命记》里面有举个例子哈，就人砍树哈，砍树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斧头飞出去了，把旁边的人给打死了啊！其实这种概率很小的啊，你想想， 砍树这个斧头砍的时候能够飞出去，这个本身就不常发生的事儿啊。那飞出去呢，又正好打中这个旁边的人，那这又是不常见的一件事儿啊。打中了不是打伤他，直接把他打死了啊。这个又是啊，这是很小概率。当然他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种，因为他砍树嘛啊，他并不是要故意要杀旁边的人啊，不是要设计好了在那个时候就要杀他啊，不是这样的啊。他完全是无意当中哈，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引导我们去思考哈。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哈，你砍树倒了，不小心把路人给压死了哈，这也有可能啊。但这些事情都属于误杀人哈，他就要怎么样？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直到大祭司死了哈，杀人者的罪就一笔勾销，重获自由哈。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哈，跟这个大祭司的生与死是有关系的。如果他进入逃城啊，大祭司第二天就死了啊，他第二天就得释放了啊。如果他进到逃城，大祭司还很年轻啊，活的日子可能比这个人的日子还长久啊，那他就要一直等在这个逃城里啊。所以这个是不由他来决定的啊，由大祭司的寿命的长短来决定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逃城啊，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大祭司在这里预表基督啊，大祭司的死预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啊。更进一步的哈，当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他也一同被钉十字架啊，旧人和他一起死，从此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当大祭司死的时候，意味着误杀人者的旧人也同他一起死了。从此，他可以重新做人哈，所以这些是当时的人不明白的哈，这是蕴含在这个逃城的设置的里面，神已经埋下了这个伏笔哈，是让我们后来的人读到以后能够明白，能够体会哈耶稣基督的救赎哈。你想当时的人哈，他并不知道哈将来要发生这些事情哈，所以这是为什么哈这个。很小概率发生的事儿，神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啊。后来设立逃城以后，有哪些人真的是在逃城里得庇护？圣经里好像也没有记载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太多、太常见的事儿哈。所以这件事情讲了三次了哈，民数记讲一次，申命记讲一次，到了约书亚记再特别的讲一次哈，其实是在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做预备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体会的。好，思想两个问题哈，围绕逃城本身哈，逃城避难的资格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可以逃进去躲避哈？误杀人的在逃城居住时要遵守哪些规则规定？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我们一方面也要体会神的公义哈。是误杀人了，但他毕竟杀了人，难道他就一点代价都不付吗？不是的大家体会一下哈，他为了要逃去逃城的话，他都会付上什么代价？他也不是不经过审判的，也不是这个不辨是非的就让他躲在里面，不是的哈。所以这里面有很清晰的规定，大家去体会哈。神的慈爱在逃城里面表现得比较清楚哈，但同时逃城的设立也表明上帝的公义啊。逃城逃进去的人要付代价的啊，他会付出什么代价啊？大家去体会一下啊。再有呢，就是思想啊，逃城对于我们有何属灵的含义啊？
逃城虽然讨论过很多次，但是就是说再次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个，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逃城，就是我们逃城看到有那个耶稣的影子。好，上帝在这边反复的重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设立逃城，那就是代表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就像第二节提到的。为我们自己来设立逃城，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他都有可能犯罪，犯这个无心的罪，就像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要在主里面，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
不断的去犯罪，还有一种就是心态，就是说我们不要在主里面犯了罪之后就不断的控诉自己，好，以至于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悔改认罪，让主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他是有大能大力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那我们今天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说，其实这个陶城预表耶稣，它也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哈。因为就像陶城的话，它只是一个，就是说你只有无心犯罪，你才能够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犯了杀人罪，你是不能够进入陶城的。但是主耶稣的救恩的话，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杀人犯，但只要你真心悔改，主耶稣，主的大能还是完全的可以接纳你哈，就像与主耶稣同上十字架的另外一个强盗，他那一天他就认识到了主耶稣，他就愿意悔改，那主就跟他说，你今天就与我同在了。所以这个陶城对主耶稣的预表啊，那它就像一个影子。所以我们小组里面也讨论到说，就是有很多的，就像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如果圣经没有明确说的，那我们只是互相的分享，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在某些地方，圣经已经明确跟我们说的，就像我们提到的说已经解经，在有些地方，比如说旧约的一些东西，在新约里面已经明确的来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它记下来，好，完全的来认同。但是有些预表的，没有明确说明的，那我们只是大家互相来讨论，来以期待能够明白有更深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大家的理解是错误的。好，那只是供大家参考。
好，谢谢小平啊，讲得很清楚啊。那陶城哪些方面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一个就是啊，人只要肯服下来啊，认罪悔改，逃进陶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保护哈，他生命不至于被别人追杀哈，马上流血，被人流血哈。那这一点上，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啊，接受他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哈。啊，第二个，这个他跟这个大祭司的寿命连在一起。这个大祭司如果还活着，这个人的罪好像还在他的身上，他不能逃出去的哈。这时候如果离开陶城，他的责任就要自己来负了。啊，如果报血仇的人还是有权利去追杀他，取他的性命的哈。啊，但是呢，一旦大祭司死了啊，他好像他的罪就被带走了一样，他的罪就不留在他身上了哈。他即使这个时候离开陶城呢，别人就不可以再杀他的命。哎，这个就是哈，谁是我们的大祭司呢？这是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的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当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呢，就把所有人的罪都带走了一样。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宽恕哈，赦免一笔勾销啊，所以这都是对神的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预表。再有就是神在这个逃生上面所彰显出这种怜悯啊，我们都希望哈，在我们犯错呀、犯罪呀、很后悔以后呢，我们希望人能够给我们第二次机会，能够给我们再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哈。那这是人心里面都渴望得到的啊，那这个呢，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这样，在他的救赎里面就是充满怜悯、充满慈爱啊。刚才小平讲了，即使是有故意杀人啊、杀人的人，如果他愿意认罪悔改的话，上帝也会接纳啊。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只要人真心悔改，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不能被赦免的罪。但同时，大家注意哈，这个从法律的层面哈，刚才在小组里面也有姊妹去分享哈，这个哎就觉得说哈，现在这个法律哈，现在这个审判的程序哈，是不是也受到圣经的启发啊，旧约这些经文的这些的影响？是的，是这样哈。当初你看人，中国人讲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哈，这都是讲个人的 报仇报复哈，你杀了我，我就杀你哈，你这个得罪了我，我就要报仇。但是你看，在豪城的设立上，它不是避免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你杀我，我杀你哈，这个冤冤相报哈，没有结束的时候，杀来杀去哈，这个家族对那个家族，甚至这个村庄对别的村庄哈，这个集体的这种的报复啊、械斗啊这些，哇，在民间好多哦。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呢，设立一种制度，这是这个法律的这个雏形啊，这个后来现在哈，这个你一旦犯罪，你不能亲手去惩治他，你要交给警察，然后交给法庭要走一个程序哈，经过正当的一个审理的程序不管是什么样的罪都是要有一个正当程序的你不能侵犯这个人的权利这个报复惩罚过甚啊，这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这个呢，是跟陶城是这个原则是吻合的。但今天呢，这个 sanctuary 这是陶城这个词英文里所用的这个词sanctuary city sanctuary state 被滥用了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也要我们在新闻里常常听到这个。某某州某某城，它就好像是一个避难所一样，是一个逃城一样那这种的概念被现代的这个人一些搞政治的人给滥用了他扭曲了这种观念犯罪的人在 sanctuary city 里面不受法律的惩罚这不是这个原来神设立逃城的这个目的啊。神并不是说这个误杀人的人一点代价都不付，不是的。他付很大的代价他马上要服下来，要承担自己犯罪的结果，要逃啊，对不对？他不能再住在家里他要付出代价。他也不是不经过审判，他进了城以后，先经过长老的问询，长老问询说：“哦，你是误杀的，进来以后要怎么样？受审的。”他要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审判官面前要受审受审以后由审判官来决定。他要承担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你看，所以这个圣经里面逃城的概念，完全不是说这个躲到逃城里面就不负任何责任不是这种概念上帝是公义的他当负的责任他要负，他在这里住多久，这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哦，这是由审判官来决定，由这个祭司的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存活来决定的，所以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与亲人分离要这个行自由受限制。当然，在逃城里面经过审判以后，他是被接纳，不是做犯人给他关起来，不是的，他在这个城里面，他要尽他的责任，他要劳力，他要去做工，他才能够得活，这个城里的人怎么活，他也要怎么活，他要付出，这些呢都是这个误杀人的人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今天人把这种观念滥用了，以为说，哦，这个。犯罪可以不受惩罚神完全没有这样讲犯罪的人不受惩罚偷东西的人在多少钱之内就可以不被抓起来，这不是这种观念，所以要回到圣经里面就更清楚实际上这最主要的意义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人体会这位神的公义，同时呢也知道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赎给人一条出路。任何人，你只要愿意服下来承担这个后果的时候，上帝都有怜悯。
这个逃城预表，耶稣基督，他是彰显神的怜悯、公义，只要就是说肯服下来、认罪悔改，在基督里的认罪都被接纳和救赎。除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这六座逃城，他们预表他们是有六个支派来选。就是提供的这六个支派呢，有四个，就是拉结、利亚和他们的使女，都有。也就是说，他指的预表的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以色列所有的孩子，也预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逃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对，这是我们组分享的另外一点，谢谢大家。
好，谢谢徐磊的补充你看，尤其是河东这块地 神本来没有给他们啊，他们自己选择要留在那边两个半支派哈，神依然啊给他们三座陶城，甚至包括他们当中寄居的啊，都可以啊在陶城里面受保护哈，这个神的怜悯充分的表现出来哈，这些人不愿意过来啊得神所应许的地，神就过到河的另外一边啊，把怜悯把恩典啊依然这个赐给他们啊，所以这是。啊，非常这个神非常想的非常的周到的一点。
第一呢，就是我们也是真的看到了神的属性，怜悯、恩德、公义、信实，他不允许罪留在百姓中，但是愿意犯罪的人能够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盼望让犯罪的人有，哪怕是无意的过犯，盼望有重生的机会。第二呢，就杀人的人不是故意杀人的，这是神的给的恩典。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赐给我们，误杀人的在这里边就像旧人变成了新人，就像我们逃到了耶稣那里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我们都需要逃城。大家都提到这一点，其他的走。第三呢，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呢，就是神是圣洁的，神爱所有的人，怜悯所有的人。在神眼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是有神的样式。所以神是厌恶罪的，他不希望我们死在永远的罪中。他给我们所有人悔改的机会，那就看我们的选择了，是不是认罪，是不是来接受和利用神这个恩典。逃城呢，是给所有人的救赦来预备的，罪得赦免，给所有人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机会。但是呢，也不是每个人犯罪了都知道有这个逃城，所以就是我们就有责任来传福音，让他告诉他们有逃城。第五点，就进了逃城的人是不是可以随便的出城？这大家都讨论到，不是的，他要在这里边待着是不是他说了算，是要付出代价的。刚牧师讲得很清楚。第六点就是，这是设立逃城非常公平又公正，即使这种概率很低的误伤人的这个事件，每个支派都可以找到这个逃城和出路。耶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七点，神的属性就是把逃城的故事，就要我们把逃城的故事讲给那些不知道的人。在这里边，逃城里边完全体现了神的各种属性。神又尊重人的生命。但是现在有些人利用人道主义啊，请律师打官司啊，拿钱换无罪啊，这大家都讨论的很多，包括那个零元购，所以就滥用这个神的。这个圣经里边一些东西，包括神的用意。第八呢，逃城的设立本来是为无辜人犯罪，无辜犯罪的人的，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信主了，就故意犯罪，还希望在这里神里边得到赦免，这样子他们就是太盲目乐观了，借这个机会他们来放纵自己。人道主义刚强调说过了，也是滥用了圣经的概念，抹掉了神，他们学圣经的句子。但是用自己来替代神，最后呢，这个就把人会逼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像旧约里边律法主义的一些做法，这些负面的例子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体制呢、政府呢，都是故意不让人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人要特别的感恩，有神的恩典。最后一点就是逃城预表救赎，但逃城不是救。不代表救赎。没传道，要么你补充几句，这一点你展开讲的非常好。
逃城是预表救赎，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救赎。刚才其他几组已经讲过这个故意杀人的事情，我现在要讲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很多福音朋友，他们都说，那么这些人一生犯恶，那么最后一个时间他们就信主了，那么他就可以上天堂了。我上星期就我一个朋友分享过，然后他问我。如果希特拉杀了这么多人，那么在最后一秒钟他信主了，那他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如果希特拉这真是真心的悔改的话，他当然可以。问题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就是利用这个上天堂的 excuse 是不是真心悔改？这个也是逃城里面一个奥秘的地方。我是从这个逃城里面看出两点，他会带出来。第一呢， 当然，这是牧师也讲过了。逃城，一个人住在逃城时候，就要看做哪个大祭司的生命的多长。第二呢，那么几个人跑去逃城之后呢，他没有生活的 mean to support，他怎么样生活呢？他需要做工作，找工作，就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逃城，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预表。
逃城的观念第一次在出埃及记21章有提到啊，21章的13节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的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啊。”把这个概念啊，在早早就提出来了哈。大家知道出埃及记20章是颁布十诫之后21章就提到这个逃城的这个概念啊。但在这个逃城的设立当中，大家也体会另外一个侧面，就是神何等的看重人的生命啊！如果是故意杀人，你故意要谋杀人啊，设计啊要害人的时候啊，这种罪一定是要被追讨的啊！所以到出埃及记21章14节下一句话，他就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所以这个。早在创世纪的第9章大洪水之后啊，神就讲为什么政府有权利去执行死刑啊？流人血的罪必被人所流，是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呢，大人小孩，包括没有出生的婴儿，在妈妈腹中的孩子，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是在创世纪第9章第6节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所以杀人这件事情是直接冒犯了上帝的形象，所以他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啊。所以从这个我们越多的体会到啊，这个罪带来这个可怕的后果，上帝面前啊那个严厉的审判，我们就越多的去体会和 appreciate 啊，感恩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本该是啊落在上帝的审判当中的哈，但借着上帝的怜悯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竟然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成为重新再来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实在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啊。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背诵这节的经文哈，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背下来了哈。
约书亚记23章14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约书亚记23章14节。
我们天上的父呢，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续集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我们教程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通过你的话，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让我们开我们眼睛，看见你的丰盛的恩典是如何的领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基业，以你也成为我们的基业。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到哪里，让你的话藏在我的心中，让我们昼夜思想，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